麦康奈尔阻民主党对法案进行改革表决，住30日就能投票，纽约共和党告非公民投票违法，英特尔向中共低头，美议员说不应该自我审查，合谋限制申请助学金，耶鲁康奈尔等16名后被告，川普未煽动国会事件，律师说言行属总统职责范围，又亦是好市场，主持人沃特斯锁定福克斯黄金时段。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1月11号前往乔治亚州，呼吁改革参议院通过立法的拉布规则，推动选举联邦化。1月10号，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参议院会议上针对两项投票权法案交手。据国会山的报道，1月10号，麦康奈尔阻止了舒默想利用简单多数票的方法，尝试通过一项全面选举权法案和一项加强投票权法案的立法。舒默在参议院发言时详细介绍了他的提议，这两项法案只需要简单多数票就能够通过，而不是需要正常的60票才能够通过。作为交换，舒默想用共和党提出的20个法案交换民主党的这两个投票权法案，但麦康奈尔拒绝了。据报道，舒默预计将在本周对自由投票法和约翰·刘易斯投票权促进法两项法案进行表决，但共和党人准备利用60票的拉布规则来阻止这些法案的推进。舒默表示会在1月17号之前提出修改立法拉布规则，这样接下来在投票法案上就好通过。但目前民主党内部有分歧，民主派温和曼钦和西内马都支持现有的拉布规则，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加大反对力度。昨日麦康奈尔和舒默在参议院会议上交手，若果民主党人取消对法案所需的60票规定，这样共和党人将会将18项法案放在参议院日程表上。麦康奈尔在《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说，既然舒默一心想要打破参议院的规则，这样共和党人将展示这种鲁莽行动会产生怎样的直接后果。据福克斯的报道，拜登1月11号前往乔治亚州，呼吁改变参议院通过拉布规则，这个将彻底改变美国的选举制度。乔治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乔迪海斯今日表示，拜登推动的这项激进计划只不过为了是夺取宪法赋予各州管理自己选举的权力，这个是联邦政府要接管我们的选举。麦康奈尔亦在参议院发言中指出，民主党的做法是想让数百万美国人闭嘴，接管参议院，接管选举，接管美国。在1月9号，纽约市长阿当斯宣布允许非公民投票立法成为法律之后，纽约共和党主席和一批共和党籍的民选官员在昨日1月10号向法庭提交诉讼，要求法庭阻止这项法案实施。据布莱巴特的报道，纽约市议会中的民主党人上个月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允许80多万持有绿卡、签证和工作许可的外国人有机会在全市范围的选举中投票，只要他们在这个城市连续居住至少30日。而阿当斯本周批准了该计划成为纽约市的政策。有关非公民投票法的影响，诉状中写到，大约100万成年非公民住在纽约市，估计非公民选民的人数约为80万。对此，纽约市大约500万活跃的登记选民，非公民在未来的纽约市选举中可能会占选民的 15% 或更多。诉状表示，非公民投票法将稀释美国公民的选票，这个法案将大规模改变选民的构成， 咁样将对未来参选人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呢、这个亦将导致政党调整佢哋嘅策略，以及改变资源分配。纽约共和党主席朗沃西响声明中话：法律好明确，道德更明确。我哋唔应该允许其他国家嘅公民响我哋嘅竞选中投票。我哋发誓要使用所有法律工具嚟阻止呢项违宪同非美国嘅法律。佢批评亚当斯仅上任两周就向激进嘅市议会低头。朗沃西话：而家唯有诉讼先至能够阻止左派嘅目标。同样，史坦顿岛区长福瑟拉话：作为美国公民，允许80万非公民投票，包括嚟美国唔到30日嘅人响地方选举中投票，系对每一个美国公民嘅一记耳光，贬低成为公民嘅意义，亦系对每一个遵守法律、参加公民课程并向美国宣誓效忠嘅移民嘅侮辱。国会众议院马利奥话：投票权是一项只赋予美国公民的神圣权利，没什么比维护制度的完整性更重要了。该立法违反了州宪法，削弱了美国公民的声音，不符合我们城市绝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们期待着法庭上见。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去年12月在网站上的公开信上要求供应商避免采购来自新疆的产品与服务，引发了中国网民及中共的批评。而1月10号英特尔官网公布的信函显示，公司已删除了有关新疆的文字。英特尔在去年12月23号给供应商的公开信中提到，在多国政府对新疆实施限制措施后，英特尔被要求确保的供应链不使用任何来自新疆的劳动、货源或服务。之后，中国社群媒体就掀起对英特尔的批评声。英特尔上月为引发困扰致歉，称公司承诺避免使用新疆产品或服务，只是想表达遵守美国法律，并非就新疆议题声明立场。路透社报道，1月10号英特尔官网的公开信中已经删除了所有涉及到新疆的字眼，这个遭到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批评。他昨日在声明中说，英特尔的懦弱是另一个在经济上依赖中共的可预见结果。他还表示，与其屈辱的道歉和自我审查，企业更应该将供应链移到不采用奴隶劳动或不实施种族灭绝的国家。据华日的报道，中国是英特尔最大市场。2020英特尔在中国营收200亿美元，约占年度总营收 26%。拜登在去年12月23号签署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所有来自新疆产品将禁止输入美国，除非能证明该产品没有涉及强迫劳动。现在新疆已经成为西方公司和品牌的地雷区，特别是在北京冬奥即将开幕之际，包括英特尔、可口可乐和三星等奥运主要赞助商已经面临西方政治人物和人权人士疾呼，要求撤出参与2022北京冬奥活动，因为中共的人权纪录恶名昭彰。华尔街日报在1月10号报道，包括耶鲁大学、乔治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西北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在内等16所名校被控合谋串通限制学生申请助学金，明显涉嫌违反反托拉斯法规，被5名校友告上联邦法院。在这起诉讼中列为被告的学校还包括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爱默雷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圣母大学、宾州大学、莱斯大学和范德堡大学。报道指出，代表5名校友的律师事务所1月9号向伊利诺州联邦法院控告耶鲁大学等16所学校，指控校方涉嫌以垄断及不公平手段限制学生申请助学金。诉讼中指出，被告大学审核助学金申请时都将学生在某些条件下的还款能力列入考量， 因此学校不应该具备反托拉斯法律的豁免资格。五名原告除了在诉讼中要求赔偿以外，还要求法院下令废除大学之间彼此串通计算学生助学金申请的做法。五名原告的律师团指出，过去18年来就读这16所学校，但只领到部分助学金的共计17万名大学部校友都有资格加入诉讼的行列。报道指出，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西北大学、宾州大学和莱斯大学发言人均不愿对这起诉讼发表评论。华尔街日报报道，委任律师指出，曾经捐款给学校的富有金主子女向某些被告的学校申请助学金时都获得特殊待遇。诉状中指出，某些被告学校在候补名单考虑招收学生人选时，将学生财务状况纳入了评估，申请某些特定计划的学生财务背景亦会在审核时被用来作为是否得以录取的判断条件。川普总统的律师1月10号在法庭听证会上主张，川普总统不应该为去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被控，因为川普总统的行为属于官方总统职责范围内。据路透报道，川普的律师宾纳尔在法庭听证期间表示，川普对于民主党议员和两名警员提出的三起诉讼是可以豁免或受到保护的。诉讼案由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史沃威尔和纳德勒等人提出，他们主张川普应为国会事件中警察和国会议员受伤一事负责。早在1982年最高法院就判例，确认了总统对于官方职务行为享有诉讼豁免权。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法官梅塔在历时5小时的法庭听证上，针对总统豁免权上限一事追问双方律师。原告律师瑟勒斯认为，川普的言论属于竞选造势，并非公务行为。川普的律师表示，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所讲的一切，包括国会大厦事件前的发言，都应该免于承担责任，并且免受任何诉讼，因为这些都是他作为总统的官方行动的一部分。1月10号法官审理的三起被告案件中，还包括布鲁克斯、小唐纳德川普和右翼组织的领导，他们拒绝承认与国会事件有关，并要求法官撤销诉讼。川普表示，继续这类诉讼会让人不敢发表政治言论，甚至是会让人利用诉讼来攻击选举的对手。梅塔当日并未做出裁决，他表示这起诉讼会引发困难的法律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月11号报道，右翼脱口秀主持人杰西·沃特斯将成为福斯新闻黄金时段晚7点的新主持人。过去沃特斯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以犀利性言论引起过很多争议，这一调动亦改变了福斯新闻在川普总统离开白宫后右翼评论新闻减少的新策略。报道说，在川普仲在任时，晚间7点的时段由麦卡勒姆主持的保守派新闻节目所占据，但在川普总统离开白宫后，福士新闻的收视率开始输给一些左翼媒体。面对压力，福士新闻做出回应，将麦卡勒姆的保守派节目移到下午3点，并用一组主持人轮班播报晚上7点的时段，主要是为右翼观众服务。在一年的轮班之后，福士新闻决定由沃特斯主持7点档的固定主持人，同时他亦主持了该频道最受欢迎的圆台谈话节目《五人组》。晚间7点的新节目将被命名为杰西·沃特斯黄金档。沃特斯过去曾在美国右翼组织美国转折点的会议上，教学生如何录制可以上福士新闻播放的爆红影片。他指导学生如何对白宫防疫专家福奇进行尖锐提问。一直以来，沃特斯在福士新闻的收视率一直都居高不下。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 若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